那西班牙书呢？虽然只有三章，但是是很浓缩的书，而且因为我们对于圣经的预言不熟悉，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西班牙书啊就会很陌生。所以我想，如果我们一节一节来解释它呢，可能对我们的帮助就会大一点。那首先，我想我再提醒弟兄们呢，就是这个西班牙书啊，在53节圣经里面有47节是预言。就是说，当西班牙写这些话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发生。所以，如果你要找到圣经有一卷书、一卷的圣经，是预言，讲预言，就是预言，说到预言是特别多的，那毫无疑问的是西班牙书，一共是89%。我们的全本圣经呢，大概是27%是预言，啊，几乎是1/4要强。但是你从来找不到一本书像西班牙书一样，那就是说几乎每一节都是没有发生的。所谓没有发生，是指着西班牙写西班牙书的时候还没有发生。那有的现在我们已经应验了。不过这一卷书虽然很多已经应验，但对我们还是很有兴趣。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圣经中的预言呢，是常常是圣经中的预言呢，常常是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啊，比方说这个西班牙书这里面有一些的预言，在公元前大概500年、600年左右已经应验了，但事实上呢，现在还在应验，因为它是远期的应验，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特别是西班牙书这一本书，因为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所以我们知道说真正耶和华的日子还在将来。但是呢，事实上耶和华日子已经应验了，就是说在历史上就是应验在什么西班牙书，特别是指着巴比伦这个入这巴比伦这个就是以色列被巴比伦掳去，那么就是那件事就是西班牙书所说耶和华的日子，不过那个日子不过是个小影，一直到将来主回来以前这个才要发生。所以我们可以说西班牙书有的已经应验了，有的还正在应验当中，所以这个就为什么这卷书呢严格说来是非常重要。所以我看我们如果我在寻求主的时候，我觉得恐怕我们要稍微慢一点，那么也许呢，我们对于这个西班牙书那个感受会就更深刻。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呢要从第二章开始，那么但是第二章以前呢，我们把西班牙书第10稍微很快的复习一下。那么第一节呢，当然告诉我们西班牙和这个和什么呢，和西西家的关系，因为西班牙所讲的那些情形啊，刚好和西西家年间的光景完全相反的。马拿西是西西家的儿子，那么你看，特别在西西家的时候，你看见西西家所行的一切都蒙神的悦纳。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呢，特别是到了约西亚年间，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因着马拿西的罪，那么犹大和耶路撒冷可以说犯罪几乎已经到了极点了。我们已经看过这个在约西亚年间有一个大的复兴，但那个复兴好像不能扭转整个的局面，那就很明显。所以第一节就讲到那个关系，那第二节以后就告诉我们说神就宣布他的审判。那么一开始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那那个口气就叫我们想起世界末日的情形，因为神当初用洪水灭这个大地就是这个口气的。那表面上好像是讲到将来，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从第4节很明显就说到，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那么这个很明显是说犹大，也说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时候两个支派呢，这个十个支派呢已经被掳了，所以我们晓得只剩下两个支派，两个支派就是犹大跟便雅悯支派。但是很稀奇啊，圣经在这里不是说我要攻击犹大或者攻击以色列全家，讲到以色列十国的时候，那是讲的攻击以色列。你读阿摩斯书也好，你读到这个何西阿书也好，那个对象都对着北方的以色列十个支派说的。 但是现在两个十个支派已经被掳了，那么现在呢只剩下两个支派，但两个支派的光景呢并没有因为十个支派被掳他们有任何的警惕，有任何的改变，他们好像功课是永远学不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就是犹大是指着那个民族来说，指着这个百姓来说的，那耶路撒冷呢是指着那座城来说。那不要忘记，我们知道说犹大一直是和耶路撒冷连在一起的啊，或者说这个见证的责任，耶路撒冷在圣经讲到神的见证，那个见证的责任呢，神永远托付给这两个支派的。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怎么会有见证呢，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地方叫做圣殿，当他们有神的同在的时候，里面有神的同在，外面很自然就有那个荣耀的见证。所以按理来讲，神应该的见证应该在他们中间，在他们肩膀上。虽然以色列十个支派他们拒绝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自己在撒玛利亚另外设立中心，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两个支派和那个十个支派就是不同。那个十个支派后来被掳就是被掳了，我们没有听说再回来的。那么这个犹大就不同，犹大后来神伸出审判的时候，他们虽然分散了，他们还是要回来。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这两个支派是和耶路撒冷和圣殿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不管十个支派怎么不忠怎么不真，他们被掳了，但是现在呢，看这个责任还是交在剩下两个支派的肩膀上，但是很可惜他们失败，所以这个手是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已经看过了，然后呢，特别是从第十节开始，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因为鱼门就是这个耶路撒冷最北方的那个门，就是现在的大马士革门。那鱼门是因为当初呢，加利利海的那个鱼啊，都是从北边运来，那么当然就在那附近卖，所以这个叫做鱼门。那这是指耶路撒冷最北边。那么然后呢，这个第二层，从二层发出哀嚎，那就是有北区跟南区。南区呢就是第十一节这个马各提斯，这个马各提斯其实就是两座山中间的中央山谷。我们说过整个耶路撒冷有东山有西山，那么整个山谷就像啊打麦子那个臼一样臼，所以这个马各提斯呢就是那个臼子。神就是说，神现在要把这个以色列人像麦子一样放在臼子里面要敲它，那就知道审判来说的。所以现在你看从北到南耶路撒冷都充满了悲哀，所以这里就把耶路撒冷形容给我们看。所以这个不光讲到他的祭司怎样，讲他首领怎样，讲他的王子怎样，而且也讲到耶路撒冷怎样惨遭涂炭。所以用今天我们懂的话来说，那么就是指着什么？指着神见证的荒凉来说的。所以我们要说，在所有蒙恩得救的儿女中间，很自然的好像分成两班。一般好像十个支派一样，不关心神的见证，不在乎神的见证，只要是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就可以。但是有一般的子民呢不同，他们的的确确关心神的见证，但是不是他们很忠心不见得，有时候他们也失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他们一旦有心是为着主的见证，那么你看得很清楚，那么在这里你看见神在这里描写的时候，不光讲说这些人属灵荒凉了，最重要也讲了见证也荒凉，本来我们所肩负那个见证也荒凉。讲到以色列十个支派，只讲到百姓荒凉，因为我们知道说他们根本不在乎圣殿，他们根本不在乎圣城，所以你看他们被掳就是被掳了。但是我们知道两个支派不同，两个支派的遭遇跟十个支派就是不同。那即使70年以后他们一定要回来，为什么他们必定要回来？如果他们再不回来的话，主耶稣怎么能降生在伯利恒呢？如果他们再不回来的话，那么救恩怎么带到这个人间来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神总要激动一般的人，他们为着主耶稣的来，为着整个全人类的救恩，他们必须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说，西班牙这个先知呢是南国的先知， 那么这里的预言不光是讲到神百姓子民的前途，也是说到神在他们中间的见证。那么然后呢，你从十四节开始，你发现说，那么这个特别形容这个将来这个什么尼布加尼撒怎样兵临城下啊，然后不光把百姓席卷了，而且他们怎样攻打这个城池。所以这个从十四节到十八节呢，可以说全本圣经里面形容耶和华日子形容的最淋漓尽致的，就这么几节圣经。但大家知道，就近的来说是形容巴比伦那时候的情形啊，但是远的来说就指着将来我们主要回来以前。所以你来看第十四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而且甚快。那么这里讲的大日啊，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不光是日子，圣经特别讲的大日，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约珥书，我们大家看看约珥书，这个也是连在一起的。约珥书第十一章，第二章第十一节，我们看后半句：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当得起呢？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在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它是用大日来形容，而且大而可畏。所以呢，我们说西班牙呢，我们知道他就把，其实这些话有的他是从约拿借过来，约珥借过来的，有的从厄巴底亚借过来，有的从耶利米借过来。但是不管怎么样，到了西班牙好像把神所说过的话把它综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说，没有一卷书那个预审判的严厉像西班牙书这么严厉的，那也没有一本书形容耶和华的日子，形容主的日子，形容的这么淋漓尽致，这么可怕的。所以你看，所以下面呢，他怎么说呢？他说，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这个坚固城就是耶路撒冷。那前面有的是形容百姓，但这里很明显形容这一座城，应该是坚固城，应该是高大的城楼。当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正常的时候，那么这座城所代表乃是神的见证。然后第十七节，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到处如灰尘，他们的肉必被抛弃如粪土。那么这个的确是那个时候真正我们知道那时候所发生的。然后第十八节，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们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好，就这句话又把我们从耶路撒冷呢又勾回到全大地，就是估计勾回到第二节。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西班牙书啊，它好像绕个圈子，从这里开始绕到最后又回到原点。它起头是讲全地，现在呢最后也回到全地，我们要记得。不过呢，在这个全地里面有一块地，那块地呢在神的感觉里面也就代表全地，那就是迦南美地，那是属灵的一块地方，那是在地的天堂，人间的天堂。这个就是迦南所代表的。所以一面讲到这个神的愤怒的火必烧灭全地，一面指着迦南美地，但同时呢也是指着就着整个神的心意来说，你知道神当初是把这块地给我们，所以圣经说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这里是两幅的镜头，一个呢是指着在神的心目中，你看整个的地球乃是他的旨意要通行的地方，所以他教导我们祷告说，愿我们在天上，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个地乃是要叫神的旨意能够得着彰显。但是后来不是整个地充满了偶像，充满了毁坏以后呢，结果神就把一块地特别赐给亚伯拉罕， 就是当所有神的旨意在别的地方不能通行的时候，在那块地上能够通行。所以神进入迦南地就代表了全地，所以明白吗？所以等到这个迦南地遭受涂炭，最后你就知道了将来整个的地球遭受涂炭。所以这个我们是从两个，所以我们如果懂得救恩的历史的话，我想这个两层的意思很清楚，这个中间是有关系的。好，然后最后一节就是说第一章最后一节呢，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那么这个就完了。那么全西班牙书啊，我们知道很自然的可以分成三段，哪三段呢？就是你看啊，这个这里有一句话叫做必烧，愤怒的火必烧灭全地，这是第一章最后一节。还有你读第三章第八节最后一句，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前面说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那前面说我的愤怒必烧灭全地。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哈，就这个烧灭全地，愤怒的火烧灭，当然都指着神来说的。不过第一章的后面是第三人称。那么第一章的最后一节，第三章第八节呢是第一人称，他说我的烈怒，就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所以呢，愤怒如火烧灭全地，刚好是两个相同的字，就把整本的西班牙书分成三段啊，我想很清楚。所以第一章是一段，然后第二章呢到第三章第八节是一段，然后最后呢就是最后，你看这个最后是什么？最后第二十节，最后怎么说呢？他说：“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弟兄姊妹，我请问大家，这个你们指着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在地上的万民中或者万国中有名声有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这什么意思？这只是见证来说的。我们说这个弟兄很有见证，在学校里很有见证，什么意思？只是在学校里他有名声得着称赞来说的，神在他得着荣耀。那么如果一个教会能够代表神的见证，你看在教会里面叫人看叫就这个，你看这一班人就有了名声，就得了称赞。所以现在我们看见最后，在整个西班牙书最后给我们看见那个见证的恢复。所以我们要记得，这卷书从表面上是讲毁灭，而且主说我愤怒比烧灭全地，你看很自然的就把西班牙书就分作三段了。啊，那刚才我们所看的第一段第一章好像是一个巡回，你看见没有？我们已经看见过，根本是第一个巡回，第一个圆圈。那么最后呢，我们看见是这个他说他的愤怒如火比烧灭全，这是第三人称的。但是到了第二章，你看见不同了。第二章你看见神自己在那里说话，所以第二章第一节说，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以前，你们应当聚集前来。所以这就是第二章的开始。那现在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光看第一章读到最后，好像我们觉得神的审判那个日子就是果然要来到，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在这种情形底下，是不是一定要注定毁灭的呢？不是。所以这就是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虽然神有愤怒，神有正义，但是神还是怜悯的神。在这种情形底下，特别是这些特别是耶路撒冷这些关系神见证的人，那在这些人里面，你看见神对他们有呼召，神对他们有呼召，对这些还没有完全被掳到北方，还剩下两个，所以这些已经是剩下的人了，两个支派。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怎么说的呢？所以你看见神的拯救，虽然在神审判中间，但是那些属乎他的人，那些与神有约的人，你看见这里还是有一条逃生之路的，这里还是有，并不是说这些一定要从那里经过的。所以这个不只是发生在这个公元前600年那个时候，今天也发生在现在，也发生在将来。所以如果我们讲到将来的大灾难要发生，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我想我们曾经说过，这个911事件不过是新恐怖主义的开始和诞生而已，前十年已经在酝酿了，我们没有想到现在忽然间所面对的战争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不过这个只是小影，将来呢是一直等到第六号的时候，你看见新恐怖主义要达到最高峰。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所以也是一样的，你看见吗？这些西班牙的话，事实上也应该应用在我们今天，就是当我们真的面对要来的大灾难以前，我们要怎么办？所以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些话也是对我们来说的。我们知道那些事要来，我们知道说大灾难主耶稣是不可以避免的，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主的话很清楚，这是将来的预言。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不错，这个新恐怖主义是只带走了大概是3000人左右，但到那一天我们说过最少是200万人，到了那一天是山雨已经来了。但是今天9月11号呢不是山雨，9月11号呢是风满楼。所以我们说山雨欲来风满楼，所以等到你看见风满楼了，你知道山雨很快就要来到。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第几节啊？这个第1章第14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临近，而且甚快，重复的，你看见没有？这里不光是临近，而且临近，而且甚快。所以这是完完全全我们意想不到的。但是你知道，在这里神有个讯息，我相信，尤其我们经过911以后，我们相信说第二章一开始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那么就说一般的人来说，你知道这时候神借着西班牙怎么说呢？不知羞耻的国民啊，这个国，这个神当初所拣选这个国家，在神面前神怎么形容他？说你是不知羞耻。这个不光是国民，也指着整个国家来说的。那为什么呢？因为神对以色列国的确有期待，希望他们能够借着他们能够肩负神自己的见证，告诉全世界说只有神是独一的真神，就很可惜他们自己也拜了偶像。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先知用了最非常严厉的话，不知羞耻的国民啊。所以你可见说今天那个以色列人中间的光景到一个地步，他们的良心已经麻木了。这个以色列百姓本来起码他们有个共同的良心，那个良心他们对于神的反应有感觉的，不是没有感觉的。对于自己所犯罪堕落的行为，对自己犯罪，对自己得罪神的光景，他们有感觉的。但是你知道今天最可怕的情形就是我们没有感觉了，这没有感觉了。所以你看见吗？这里说不知羞耻，你看见吗？这个神的话多么严重，这个的确是很严重，很严重。那么现在是不是神对这些人就放弃了？没有，你西班牙知道说没有多久以后神的审判就要来了，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那么结果有没有希望呢？这些人是不是非要经过那里？不，你看见没有？神还是给他们机会。所以神说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应当聚在一起。所以每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落到这种情形，你看对神对教会的今天的这个呼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既然失去了圣灵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在教会中间应该充满感觉的。许多时候我们得罪神，我们应该充满羞耻，我们在什么地方不对，不需要别人来批评我们，我们自己也有感觉的。但是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去访问许多神的儿女，许多神的儿女，你很明显在弟兄们中有些很明显的错误，但是很稀奇，你没办法改正的。 原因就是他没有感觉，他根本不觉得这是错的。但如果你和神的话一对，你就知道是已经错得很厉害了。所以今天的难处在哪里？今天的难处，教会不光是堕落，今天教会不光有错误，但是难当教会堕落的时候，或者教会落在错误里面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感觉。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神当初就用很严厉很严厉的话，结果你看说你们应当聚集。那我们知道这个聚集根据约珥书乃是指着严肃会，那指着披麻蒙会来说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聚在一起不是在为着社交了，现在聚在一起不光是为着在主面有享受，不，现在大家应该在主面已经悔改的时候。那所以我想我们好不好还是再看一下约珥书，看一看约珥书，约珥书那里就讲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形底下，应该要怎么做？约珥书第一章，第二章，第十五节，我想这个很清楚了。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分定地禁时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你看一切都变成非常的，看见平常的时候当然是平常，但是侍奉的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要发生的事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时候神怎么说？神说你们应当聚集。那要与严肃会什么意思？就是大家要自洁，要禁食，甚至于孩童也要找来，吃奶的也要找来，新郎的要出离洞房，新妇的要出离内室。而且呢，那些特别有责任的，像祭司，他们要在廊子在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那这个祷告有用吗？这个祷告当然有用。我们怎么知道？你第十八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知道这不是没有路，还是有路的。不是说教会今天一定要堕落到不可收拾，不是说今天神的百姓一定要堕落到完全不可收拾，然后是神的审判，不一定。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神呼召他的百姓悔改，神今天来说，神呼召他的教会悔改。所以下面怎么说呢？他说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以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所以两次应当聚集前来，所以这是对于整个以色列人说的，或者说用今天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是对全教会来说。但是第三节就不同了，第三节呢乃是呼召得胜者，就是说当大体的以色列人全部荒凉失败了，但你不能说里面没有得胜的，有。谁是得胜者呢？得胜者就是当大体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落在水平线以下的时候，那些人还是站在水平线上，他们不是特别的好，他们乃是维持当初神要他们所维持的。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看神在这里呼召什么？他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那这些人呢乃是谦和的人。你记不记得亚伯拉这个，你记不记得米利安对付他的这个对付这个摩西，因为他娶了古时的女子，然后呢就批评他，还有亚伦也这样。结果你看神就出来表白，他说什么？他说我的仆人比任何人都谦和。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因为他遵守耶和华的典章。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有一般人呢乃是得胜者，这一般人呢是谦卑的人，这一般人呢是愿意披麻蒙灰的人。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的旨意，真的遵守耶和华的典章，那这些人他的背脊骨永远他永远是不是硬着景象。你看见他们怎么样，他都是弯下，都是愿意折服，让神来折服他的。 所以这些人呢乃是谦卑人。那这些人就是在所有这么多人里面，他们仍旧站在神旨意的这一边，他们没有落到水平垫底下。所以这个就是这里就是旧约的这个得胜者。那么你把它翻译成新约的话，那就是启示录的话。你看启示录也是较为荒凉的，本来写信是写给长老、写给执事、写给众圣徒，那是教会正常的时候。所以等到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你只写信给教会的使者。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说，这个你看得很清楚，这个神呼召一般的人，那这些人他们是谦卑的人。你们应当，那对于这个谦卑的人应该怎么做呢？你们应该怎么做呢？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其实他们若不寻求耶和华，他们怎么能遵守耶和华的典章？可见他们已经寻求过了，不过他们要再寻求。当寻求公义和谦卑，圣经明明说他们是谦卑人，他已经谦卑了，但是呢，他们要更谦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谦卑就是把我们放在低处，但是已经放在低处了，现在神要呼召他们要比从前更卑微，要寻求公义，要寻求耶和华。什么叫寻求公？寻求公义就是寻求耶和华，换句话说要寻求耶和华的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下面说，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那感谢主，当大灾难来的，当这个神发怒的时候，有一般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把它藏起来了。那这个人是谁呢？西班牙是代表。西班牙在那个时候，你看见他就是那个人，因为西班牙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所隐藏的。所以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意思就是说神就要把它藏起来了。那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神对于得胜者的呼召。我们已经够，你已经够谦卑了，这是谦卑人，但神说你要再谦卑。不错，他们已经遵守耶和华的典章，耶和华典章，但是神怎么说呢？神说你要寻求耶和华，意思说再寻求耶和华，寻求他的面，这个时候呢，他就把你隐藏起来了。那么这句话需要另外一句话来解释，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了。好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26章，以赛亚26章。以赛亚26章第20节，这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这刚才我们所读连在一起。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那弟兄姊妹，这里也有隐藏，你看见隐藏片时，因为我们知道说神的怒气只是一夜之间，他的慈爱乃是一生之久。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如果神的大难临到这个世界的话，我们知道唯一得拯救，今天我们唯一的一条路在什么地方呢？唯一一条路就是你们要来进入内室。那弟兄姊妹，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那这节圣经放在以赛亚我们还不懂，但是我们读过马太福音我们就懂了。你记不记得主教我们祷告怎么祷告的？他说你要进入内室，然后祷告在暗中的父。所以这里很明显是指着寻求耶和华的面来说的，清楚吗？讲到隐藏，就什么叫隐藏呢？隐藏就是进入内室。那么大家都知道，以犹太人呢，他们这个主耶稣讲那个话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的房子，每一个人的这个房子啊，他们都有内室的。那个内室呢，都是藏宝的地方，所有的宝贝都放在那里，这是内室，进入内室。那么，所以主耶稣什么意思？主耶稣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也有内室， 我们这个人身上什么地方是藏宝的呢？主耶稣保罗的话告诉我们，是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知道说主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过是瓦器，现在呢宝贝放在里面，那宝贝所在的地方应该就是内室的地方。那弟兄姊妹，神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进入内室呢，就是我们来到深处就关上门了。所以这里就要关上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被神隐藏了。然后下面怎么说？等到愤怒过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秘诀。所以如果你仔细读诗篇的话，每次讲到避难所，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那弟兄姊妹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就是指着神把我们隐藏起来。我们隐藏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隐藏在深处。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你呼天唤地也没有用，那个时候你一定要回到灵的深处。然后呢，他就把我们隐藏了，让我们谦卑再谦卑，让我们寻求他的面，让我们寻求公义，那他就把我们隐藏了。然后这样呢，我们就能够等到愤怒过去。所以我想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西班牙这里告诉我们说，做一个基督徒有一个秘诀，许多时候你看见好像神的手临到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懂得，有的在我们身上也这样。所以我常常说，我们一直注意到外面的宾拉登，忘记我们里面有个宾拉登。这外面的宾拉登现在在哪里还不知道，到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你每次现在你去坐飞机啊，回来都好像从战场上回来一样，所以感觉一定这样的感觉。到时候你上机场还要脱鞋子，还要找几个动作等等，很麻烦的。但是弟兄姊妹，这些外面的恐怖分子不过提醒我们说，我们里面因着人堕落犯罪以后，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不知道那个宾拉登藏在什么地方，这个恐怖分子不知道是在肾里面，在肺里面，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如果他什么时候一造反，你知道这个就把死亡就带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身上，你看你就知道说，因为我们人已经堕落了，所以你看就说罪，人人都有罪。我们知道死是从罪来的，那病呢是从这个病呢，就是因为人有了罪以后，在还没有进入死亡以前中间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生病，当我们经历着许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承认一件事，就是我们这些人是堕落犯罪。如果不堕落犯罪，这个病不可能临到我们。我们虽软弱，就是因人堕落犯罪。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撒旦就是要杀人的，你不知道他在细胞的哪一部分动动手脚，你不知道啊。我们知道说这个算前不久这个狂牛症，不是在欧洲不是有狂牛症吗？这个英国不是有口蹄疫吗？那英国的很多的人就认为说，他们不相信，他们就不知道什么怎么会有口蹄疫的。他说很可能就是恐怖分子带了个针筒，不知道怎么样，不知道什么暗中这么一弄，稍微动一下手脚，然后你看就是到处就是口蹄疫。所以我们知道也是这样，今天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知道说，因着死是从罪来的，所以今天罪没有离开我们，所以死就没有离开我们。死既然不离开我们，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今天到底这个细胞听不听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还是相信说，今天既然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身体应该要听这个心思情感意志的话，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应该还是要受圣灵支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今天在主回来以前，主没有脱离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主没有脱离我们这个叫我们脱离这个必朽坏的身体。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心脏会跳得快一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一点。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呼召我们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看见不管什么事，不管天旋地转，不管什么事发生，让我们记得，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 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西番牙。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这个苦难临到大地，这个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体，这个身体是必朽坏的身体。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是罪人嘛。但是感谢主，有一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所以按理来讲，弟兄们，现在这个我们的身体是为着主，根据圣经的话说，主也为着我们的身体。所以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应该寻求主的面。但愿因着寻求主的面的缘故，你看有许多事能够不临到我们身上，让复活的大能能吞灭那一切的死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多东西就停住了。我母亲据医生判断，她是应该有胰脏癌的，不是胰脏癌，应该有卵巢癌的。那么到了她已经快九十岁了，那么根本不能够开，根本是不可能开刀。那就是医生来说，这个看那个样子就是几个月的事情。但是很稀奇，我母亲在中间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说，主啊，我还有几件事没有完，求你听我的祷告。所以我们很稀奇，我们果然看见主听母亲的祷告。那么如果医生没有判断的话，那个东西是在那里，那个恐怖分子是在那里，那个灾难好像就在周围。但是感谢主，我们相信说，就是因着我母亲的祷告，到今天已经几年了，她还是，虽然她软弱，但是我们感谢主，她还是能够健康的活着。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弟兄姊妹，并不是所有的事都是按照我们所想象的，许多时候环境临到像台风一样，环境临到像个大灾难一样。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的，如果我们已经学了功课，如果我们是谦卑的话，主说你要寻求谦卑，主已经称呼我们是谦卑人了，那就证明说我们的谦卑还不够。我们已经是遵守耶和华典章了，那应该常常寻求主的面，主就借助这件事叫我们更寻求他。所以弟兄姊妹，感谢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什么呢？等到分头过去。不要记得，一夜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对于我们爱主的人来说，弟兄姊妹，每一件事都有它属灵的意义的。你看，死的背后一定是复活，因为主让我们所经历的乃是死而复活的能力。保罗身上是如此，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医学是很发达的，不错。那么而且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定律，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件事我们还是要记得的，就是主的话，就是西班牙的话。但愿我们能像西班牙一样，能被神隐藏起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这个人就可以蒙了极大的恩典。我不是跟弟兄们提过，有一次我到这个是 Allentown 去，有一个姊妹做见证，她说这个9月11号那天呢，她不知道为什么，她起初还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但是那天早晨呢，她有一个数字在她里面，就是911，她不知道为什么是911，所以呢，她就把圣经就打开了。他就翻到啊诗篇91篇，刚好是诗篇91篇，然后第一节，我们来看看这诗篇91篇第一节。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他后来他起头不知道，这是九一一嘛，91篇1节嘛，这不是911吗？所以他起都不知道，后来看了新闻，看了电视，才晓得所发生的事。他才晓得说，原来主是用这句话来安慰别人。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这个信息就是圣经中的911，那圣经的91就是诗篇91篇第一节，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你碰见911的时候，是哪一句话最能安慰我们呢？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根据歌中之歌，你知道这个，你知道神，这你知道这个在哪，这个你知道说这个鸽子在哪里，鸽子是在陡岩的隐秘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至高者就是表示说，今天所有的地都在我们的底下， 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进入内室，关上门，我们就被隐藏，就隐藏在什么？他的全能的翅膀底下。所以第二节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遇到苦难，最宝我们的避难所是什么？就是我们躲到神的同在那儿，躲到神的面前。平常我们离开神很远，平常我们与主交通非常非常的远。我记得，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个姊妹，年轻弟兄，当我他其实比我更年轻，那么我觉得几十年前他对我问一句话，他说：“弟兄啊，如果主耶稣明天就回来，你见到他会不会觉得很陌生？”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天天不是与主有交通的，我害怕就是说，等到主真的回来，我们不大认识他。如果我们是天天与他有交通，那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不管是有什么事发生，你看见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隐藏的人，让主把我们这些人把它隐藏起来，常常见他的面，常常与他有交通，接受主的安慰。然后你看见第七节，第九十一篇第七节，虽有千人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经历。我记得你一定大概快30岁的时候，他的病很厉害，有的心脏病很厉害，有的时候那个讲道讲一半，那个吐出血来，那么他这个把这个手帕一捏，他继续讲下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很多地方，按理来讲，这些血、这些苦难，很容易叫人就瘫倒了。但是感谢主，你看我们的弟兄能够学习，虽有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他的医生告诉他说：“你不必来看了。”他说：“你下次你不必来看了，你这个病，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病例比你更这个比你这个更这个什么比你更轻的，他已经走了。”那现在你也不必来了，我这个也不要赚你的钱。后来呢，结果发现呢，那个医生比他更早，走得更早，所以他特地去买了几件东西来纪念。结果我们的弟兄他30岁得了这种病，大概到69岁才被主解决。所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弟兄个子长得高高大大，看上去身体很好。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这些事临到他的时候，他能够主就借着这个他带领他做一个真正进到内室，常常与主有交通。你看见那个复活的大能。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得的生命是个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里面有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的大能就能够吞灭一切的死亡。有的时候啊，你要去祷告聚会，哎呀，你别的聚会还可以，一听说祷告聚会啊，这个祷告聚会以前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这个头也痛，那里也不对，所以最好今天就不去了。但是很稀奇，如果你靠着主的恩典，你真的让复活的生命彰显的话，你看见一到了祷告，你一开口，你看见那个生命就吞灭了我们的死亡。结果聚完会以后，你就觉得很轻松。你否则的话，你在家里也看电视也看掉了。所以我们看见嘛，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学习一个功课，这些是灵道，乃是把我们带什么？乃是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主在要他回来以前，他呼召什么？呼召一些隐藏的人。我们好吧，再看一个地方，83篇。你看83篇。83篇第三节，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那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这一段圣经呢，是应验在今天。因为我们说过，后面不是有以东人、以实玛利人呢？然后他们联合起来说：“来吧，我们要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等等等等。”他们要结盟，然后最后他们说一句话：“他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那弟兄姊妹，今天在以色列，你看见大部分的人都不信主，只有少数的人，他们还是等候弥赛亚的，很稀奇。 那这些人呢，圣经称他做隐藏的人。这些人可能还不到10%，是这些人相信弥赛亚要来，是这些人是把第三个圣殿的材料都准备好了。那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你记不记得，就是但以理书那里告诉我们，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在这公元前20世纪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叙利亚王，那么那个时候他把偶像要带到以色列，结果你看见那个时候有一般的人是隐藏的人，那对于以色列人讲那是很大的灾难，但是有一般圣经告诉我们说有民间的智慧人。那这些人呢，是这个是圣经里面，这个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很清楚的提到的。那他怎么说呢？我想我很快的说一下，就在那里面哦，对，他说是认识神的子民，是民间的智慧人。那这些人呢，他们并没有跟随偶像，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一段事情就告诉我们，将来敌基督要来以前，这些事要发生的。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知道离开大灾难应该不是很远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的的确确在以色列人中间，神把有一些人把他引出去了，否则怎么可能重建圣殿？那么你看，这里有一些人是傻瓜，大70%根本不相信神，不相信圣经，其中有20%是非常有宗教的，那不是马马虎虎就是的，马马虎虎的犹太教徒，但是也许不到10%的神把他。